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耶伦说美国对华政策国安优于经济。
众议院通过保护女性运动法案，防止变性男参加女性赛事。
几亿美元疫情医疗补助欺诈，18人遭司法部起诉。
SpaceX 星舰升空后爆炸， NASA 期待未来试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低调访问基辅，这是俄罗斯自去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斯托尔滕贝格的首次到访，目前也正值乌克兰计划展开大规模反攻之际。本月稍早，斯托尔滕贝格曾经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今年7月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据基辅独立报当天刊出的照片，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到了基辅市中心一处阵亡将士纪念碑，并在纪念碑前进行悼念仪式。而泽连斯基当天在与斯托尔滕贝格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现在是采取适当决定的时候，乌克兰如果能够收到北约的正式入会邀请，今年七月的峰会将是历史性的。不过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将确保乌克兰能够战胜俄罗斯，但无法提供乌克兰立即加入联盟的可能性。但他同时强调，乌克兰的未来是在北约，所有盟国都同意这一点。与此同时，联盟与现有盟友的主要重点将是确保乌克兰获胜。
21号，据多名日本政府知情人士对共同社说，七国集团正在考虑对几乎所有的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讨论也将在今年5月于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进行。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制裁几乎使欧盟 G7 对俄罗斯的出口额减半。根据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贸易数据监测机构的数据，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仍有价值660亿美元的商品进入俄罗斯。彭博社报道提到，七国集团的官员提前进行讨论的目的是让欧盟成员国能够参与打击行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G7国家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多种产品，包括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商品和奢侈品。知情人士说，外交人员正在讨论的方案将颠覆现有的制裁制度，除非获得豁免，否则将全面禁止出口。其中一名知情人士提到，如果G7领导人在峰会上支持这项行动，那么届时必须针对要排除在外的具体内容达成共识，诸如药品或食品在内的农产品可能被豁免。
周四，国会参众两院同步推出了一项台湾网络安全韧性法案，旨在加强扩大台湾的网络安全，并加强美军与台湾部队的合作，以帮助台湾抵御中共的网攻威胁。参议院的提案人罗森说，这项跨党派立法是为了扩大美台的网络安全合作，以强化美台防卫。他说，作为一名前计算机程序员，他知道通过与台湾等重要民主伙伴合作，我们可更有效地在国内应对来自中共的网络威胁，协助保卫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而众议院版本提案人之一，众议院中共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则说，中共已经在网络空间对台湾发动了攻击，从影响行动到直接针对关键的军事和公共基础设施，这种网攻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而这项法案可以加强台湾的网络力量，同时保护我们军队和经济运行的关键系统。
据俄罗斯塔斯社20号引述国防部的说法报道，一架俄国战机20号晚上朝靠近乌克兰的俄国边境城市贝尔格罗德误射武器，引发一场爆炸，并毁坏了当地的多栋建筑物。地方当局也回报贝尔格罗德市发生大爆炸。贝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特卡夫指出，有2名女性受伤。他在通讯应用软件 Telegram 上写道，一条主要街道上出现了一个20米宽的坑洞，有4辆汽车和4栋公寓建筑物受损。同时他也宣布贝尔格罗德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还不清楚这起意外牵涉到何种武器。不过，据俄国国防部提到，当晚是一架苏凯34空军飞机在贝尔格罗德市上空飞行时意外发射航空弹药。苏凯34是一种超音速战斗轰炸机。俄国国防部也提到，误射事件发生后，有一些建筑物受损，并宣布这起事件已经在调查当中。
曾经是美国超级秘密机构的国家侦察局周三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未来10年内，当局预计把在轨卫星数量增加到目前的4倍。在多个轨道上运行的这些或大或小的卫星将会收集和发送我们现在所获10倍数量的讯号和图像，并将与政府和商业系统结合。国家侦察局长史克勒瑟介绍说，扩张计划将使我们从现在拥有的几十个在轨系统，在未来几年内发展到几百个。而为了抢到国防部这些利润丰厚的卫星发射合约，亿万富豪马斯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以及波音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资事业联合发射同盟将共同角逐这一领域。此外，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成立的航太公司蓝色起源也正试图取得发射军事卫星的资格。目前，美国正借助此类卫星侦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以防止盟军的伤害进一步扩大。
据多家媒体周四传出，拜登总统的助手考虑在下周二正式启动竞选，并开始向各界筹款，但知情人士透露，这项计划还没有最终敲定，日期仍然可能发生变化。近几个月来，拜登一直暗示他将竞选连任，但都没有正式宣布。拜登的顾问们也一直提到，如果他要参选，在明年之前不会启动高调竞选活动，相反的，他可能会效仿其他几位现任总统的做法，在2023年采用所谓的玫瑰园战略，就是利用官方的活动和旅行保持媒体关注，并宣扬施政成果。但有一些助手认为，拜登应该尽早宣布，以便为昂贵的竞选活动筹款，并回应各方对拜登2024年意向的猜测。现年80岁的拜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而《华盛顿邮报》周四率先报道了宣布竞选的消息。消息传出后，白宫拒绝对这个消息发表评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也拒绝对此置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说，美国对华政策国安优于经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SpaceX 公司打造的最强大火箭星舰20号首次升空后爆炸。美国宇航局局长纳尔逊说，期待 SpaceX 从中学到经验和未来的试飞。这枚巨大的火箭从位于德州波卡契卡的 SpaceX 私有太空港星际基地发射升空，原定在发射后3分钟跟第一节推进器分离，但是分离并没有发生，于是在空中爆炸。尽管这次星舰的试射没能走完全程90分钟的试飞并抵达轨道，但 SpaceX 和马斯克仍然宣称测试成功。马斯克在推特发文写道，恭喜 SpaceX 团队令人兴奋的星舰试射，为了几个月后的下一次试射学到很多经验。 SpaceX 也表示，像这样的试验成功来自于我们学到哪些经验。在 SpaceX 寻求让生命多行星化的同时，今天的测试将有助于我们改善星舰的可靠性。
Google 执行长 Sundar Pichai 昨天宣布合并 Alphabet 子公司 DeepMind 和 Google 研究院的 Google Brain 部门，成立新事业群 Google DeepMind， 全力开发人工智能 AI 技术。新成立的 Google DeepMind 将整合 Google Brain 和 DeepMind 的 AI 研发成果，包括 AlphaGo、 Transformer文字表示模型 Word2Vec、 音频波形深度生成模型 WaveNet、 蛋白质结构预测模型 AlphaFold、 序列到序列模型、蒸馏深度强化学习、分布式系统和 TensorFlow、 JAX 等用于表征、训练和部署大型 ML 模型的软件框架。这次改组是 Google 在 OpenAI 的 ChatGPT 全球爆红，激发 Google 内部发出红色警戒，并整军精武，决心夺回 AI 领导地位的结果。Google 正在积极研发聊天机器人 Google Bard， 以及整合 AI 能力工程代号 Maggie 的全球搜索引擎。
网络媒体公司 BuzzFeed 周四宣布关闭新闻部门。消息传出后，这家公司在华尔街的股价暴跌超过 20%。BuzzFeed 关闭新闻部的消息标志着网络时代最著名的新闻网站之一的结束，震撼美国媒体业。各家媒体正为读者逐渐减少和广告收入下滑而奋战。BuzzFeed 公司列举了各项挑战，包括科技业衰退和股市艰困。执行长裴瑞迪在写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我们今天将裁员大约 15%， 并启动结束 BuzzFeed News 的程序。裴瑞迪说，公司已经做出决定，不能再以独立组织的经营方式来注资 BuzzFeed News。 他还说，公司现在将把新闻产出集中在哈芬登邮报网站。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会众议院昨天投票通过了一项由共和党领导的法案，这项法案禁止变性运动员在联邦资助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参加女性运动，以使体育赛事能更公平地进行，也防止变性男性剥夺生理上为女性者参加运动比赛的机会。请听报道。
周四上午，共和党主导的体育运动中的妇女和女童保护法以219票对203票获得通过，所有赞成票都来自共和党，而所有反对票则来自民主党。这项法案是由佛州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格·斯托布所发起。该立法旨在防止在全美的学校中，身为男性的变性运动员参加成年和未成年女子体育运动。共和党人认为，变性男子在体育运动中比正常女性具有身体优势，因此可能会夺走其他人的机会。根据斯托布的法案，从联邦政府获得第九条资助的教育机构将不得允许性别为男性的人参加专为女性或女孩设计的体育项目或活动。该法案补充道，运动员的性别仅由他们出生时的生殖生物学和遗传学来定义。共和党众议员鲍勃·古德提到了知名的利亚·托马斯的案例。托马斯是一名生理为男性的变性人，去年在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比赛中获得冠军。古德说，利亚·托马斯出生时的名字是威廉·托马斯，在男子500码自由泳比赛中排名第65位，然而他却可以击败所有生物学上的女性。而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冠军莱利·盖恩斯是肯塔基大学的一名女子游泳运动员，曾12次获得全美游泳冠军和5次美东南联盟游泳冠军。她曾被迫与变性人托马斯共用一个更衣室，并在2022年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锦标赛中输给对方。对此，游泳女将盖恩斯表示，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过与男性不公平竞赛的运动员，他很感谢斯托布议员提出的这项法案，以及他为体育运动中的女孩和女性争取公平、隐私和安全的努力。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在演讲中说，即便在华府坚定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之际，美国仍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分析说，美国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请听报道。
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设定的主要目标。耶伦说，他仍希望访问北京，与刚上任的中方同行会面。首先，他说，美国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并将保护人权。其次，耶伦表示， 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以及呼吁双方在全球挑战方面合作。耶伦表示，美国捍卫其价值和国家安全的信念仍然坚定。他指出，两国必须能够坦率讨论困难议题，以及可能的话携手合作。他说，在上述关系国家安全的关切上做出妥协，即使他们迫使美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权衡。他还敦促中方兑现其誓言，在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和债务困扰等紧迫的全球挑战方面与美国合作。耶伦的讲话似乎证实了投资者越来越担心的事情，就是美国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这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损失。美国会这么做吗？对此，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评论说，
美国当然会这么做呀，因为耶伦代表了拜登政府的意图，就是说美国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并且不会过多的考虑经济上的损失，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国家安全确实是高于一些经济利益的。具体来讲，高端的芯片，尤其是高端的 AI 人工智能的芯片，如果美国意识到中共在利用人工智能 AI 在完善它的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可能就会对中共的高端芯片实施制裁，限制这些出口，会导致一些美国公司失去一些利润，或让其他国家的芯片呢获得市场，但美国恐怕不得不这样做。但是美国有可能会联合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共同的制裁，因为中共的威胁呢是针对全世界的。
耶伦发表的演讲可以说是对北京十分强硬，即使他说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公平的经济关系，也是建立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上。那么美中关系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呢？对此谢田评论说，
当然耶伦的讲话确实有一点的鹰派的口吻，就是说似乎跟这个拜登政府或者其他的人可能是略有些不同，但已经是美国现在既定的政策，就是说把国家安全呢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对中共来说，这次确实是一个很强硬的信号。美国呢，应该是不会寻求与中国脱钩，在高端技术上可能会脱钩，在中低端的技术产品上呢，可能会与美国继续保持这种联系。当然，这不是中共所期望的，所以呢，美中关系的走向呢，越来越坎坷，甚至会走向很激烈的冲突。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美国司法部针对一起医疗补助欺诈提出一项刑事诉讼，这些刑事指控横跨九个联邦司法区，涉及嫌疑人达18人，也是美国针对利用 COVID-19 疫情欺诈行为的最大一次协调执法行动。请听报道。
周四，司法部针对18人因参与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医疗补助欺诈行动提出刑事起诉，其中一些被告是医生。据司法部介绍，该案一个名叫安东尼·郝丁的加州医生被指控向联邦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的 COVID-19 未参保补助计划提交了约2.3亿美元的欺诈性补贴申请。司法部透露，郝丁是在加州城县执业，而他提交的一些补助申请都是用于非医疗必需的服务，他也为有保险病人的治疗向该疫情救助计划收费。据称，郝丁之后将超过1亿美元的欺诈所得投入了高风险的期权交易。另外，加州的另一名被告罗尔德·纳瓦罗是一个实验室的老板，被指控向联邦老年人医疗保险计划、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和一家私人保险公司提交了总金额超过3.58亿美元的虚假实验室测试报销单。司法部说，周四宣布的其他案件还涉及了非处方 COVID-19 检测试剂盒的供应商。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司法部不会容忍那些利用疫情谋取权利和窃取纳税人钱财的人。这一针对全国各地被告的史无前例的执法行动已清楚地表明，司法部正在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打击和防止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欺诈行为，并保障纳税人资助项目的完整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冯德莱恩、马克龙分别通话，重申台海和平重要性。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菲律宾总统5月1号访美，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拜登和冯德莱恩、马克龙分别通话，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美国逮捕中共秘密警察后，韩国侨领被送检；
欧洲议会批准全球第一部全面监管加密货币的法规。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政府周四证实，由于敌对的苏丹军队在首都喀土穆激烈交战数日，美国正在派遣军队为从苏丹撤离美国大使馆人员做准备。日本政府也准备派遣自卫队班机撤侨。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自上周六交火至今，联合国估计至少有185人丧生，1800多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敦促苏丹交战各方停止战斗，让人们能够获得基本必需品，并允许医护人员帮助需要照顾的人。尽管第二个24小时停火协议于周三晚些时候已经开始，但喀土穆和其他城市继续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世界各地和非洲内部都呼吁结束战斗，包括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和东非区域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然而，苏丹的两位高级将领尚未表示愿意谈判，而且都要求对方投降。
继美国日前逮捕两名涉嫌在美国运作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人后，韩国警方20号披露，被指中共在韩国秘密警察站的中餐馆东方明珠的实控人王海军，因违法经营被移交到首尔东部地方检察厅。另外，英国《泰晤士报》18号刊登调查报道，英国福建同乡联谊总会会长、大型外送点餐平台通吃网的创办人林瑞友，参与英国境内几个中共统战组织，并几次在反中期间出席政治性质的会议和中央统战部的相关活动，比如中共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会议。报道披露，林瑞友经营英国政治网络多年，尤其着力目前执政的保守党。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披露，截止到去年12月，中共在美国、加拿大、日本、阿根廷和西班牙等国家地区设立的秘密警察站已经增加到100多个。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说，欧洲应该利用美国在纽约行动所提供的机会，让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向中国展示它的局限性。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四访问东京时说，华府并没有试图要让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脱钩。戴奇说，美国和中国的一般贸易仍在进行，不过面对中国日益独断以及在许多制造业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也寻求与亚洲盟友及伙伴强化并扩展经济安全合作。例如，美日最近达成的重要矿物协议能让使用来自日本或在日本加工金属的电动车符合美国的降低通胀法的税收优惠。戴奇说，这项协议是又一项证明，显示美国承诺建立集体韧性和安全性。戴奇还谈到，日美共10多个国家参加并正在谈判的新经济圈构想、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状况，对年内取得成果持乐观态度。他透露，相关国家计划2周后在新加坡举行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的3轮谈判。戴奇说，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聚焦于全国经济面临的课题，并主张该框架优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
南海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下，菲律宾和美国近来强化军事合作。美方宣布，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将对美国进行正式工作访问，5月1号将在白宫和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晤。 小马克思访美期间，拜登将重申美国对保卫菲律宾坚如磐石的承诺。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强化美菲长期同盟的努力。另外，拜登和小马克思将审视深化美菲经济合作的机会，扩大两国特殊的民间联系，投资清洁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并确保尊重人权。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地区事务，以及维护国际法和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努力。先前，中共在10号结束了为期3天的台湾周边军演，美菲年度肩并肩联合演习于11号登场，将进行到28号。此外，菲律宾4月初宣布新增4个开放美军建设权限战略据点的位置，包括菲律宾东北部的一座机场、一个陆军军营和距离台湾只有大约400公里的海军基地。
美国拒绝在定于5月1号和2号举行的联合国主办的会议上讨论承认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问题。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周四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会议的意图和目的从来不是讨论承认塔利班的问题，会议上任何关于承认塔利班的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多哈主持为期2天的世界各国特使会议，他的办公室周四重申，审议工作不会集中在承认塔利班上。去年12月，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大会第二次推迟决定是否承认塔利班政府和允许他们任命驻联合国大使。塔利班于2021年8月从当时得到国际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在参与阿富汗事务20年后撤出。此后，塔利班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政府禁止大多数女性政府雇员工作，禁止10几岁的女孩寻求6年级以上的教育。阿富汗女性工作人员最近也被禁止为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工作。
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9号举行模拟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20号发表声明强调，我们正处于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的最危险空窗期。19号的兵推凸显了在任何危机爆发之前采取行动阻止中共侵略和武装台湾的必要性。路透社报道，兵推结果显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国就不可能再向台湾提供补给。因此，加拉格尔强调，美国必须尽快交付台湾采购的价值190亿美元的武器，加强美台联合军事训练，强化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于台海可能爆发冲突的担忧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罕见的共识。中共从未放弃使用武力把台湾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加拉格尔在兵推开始前警告，企业界对台海危机的威胁不够重视，这种态度近乎玩忽职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冯德莱恩马克龙分别通话，重申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拜登总统周四在主要经济体论坛的视频会议上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向亚马逊基金捐款5亿美元，金额比美国气候特使克里2月份访问巴西时说的5000万美元高出9倍。不过，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才能拨付。主要经济体论坛是由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巴西等26大经济体组成。拜登在视频会议上呼吁各国领袖支持亚马逊基金，所有人同心协力达成把全球暖化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目标。拜登还宣布，计划向在2010年 COP16 坎昆会议上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设立的绿色气候基金捐款10亿美元。此外，拜登说，将通过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巴西投资银行 BTG Pactual 的恢复策略进行5000万美元的债务投资，协助调动10亿美元支持恢复巴西、乌拉圭和智利近30万公顷的退化土地。
彭博披露，美中关系紧张正在重塑全球供应链，台湾企业逐渐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转向其他地区。 彭博报道，台商原本是中国最大投资者，但过去十年来对当地的新资本支出已经持续下降。根据投审会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台湾企业在中国的新投资较去年同期衰退10.4%，降至7.58亿美元。除了新投资缩减之外，台湾企业也从中国撤出大笔利润。金管会统计指出，台湾上市公司在2022年从中国汇出1144亿的投资收益，创2013年有统计以来新高。报道指出，台商对中国投资放缓，与台湾在其他地方投资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投审会资料显示，第一季度台湾不包括中国的海外投资总额激增240%，来到69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35亿美元投资。随着台湾企业在中国以外寻求替代生产基地，对东南亚的投资也几乎翻了一倍。
国际油价20号每桶下跌大约2美元，来到三月底以来的最低点，主要是因为市场担心经济恐怕衰退，可能冲击燃料需求，以及美国汽油库存增加。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5月份的交割价下跌1.87美元，来到每桶77.29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6月份交割价下跌2.02美元，来到每桶81.10美元。另外，随着美联储持续努力使通胀降温，投资人权衡利率前景，周四黄金收高，价格在2000美元关卡上方狭幅震荡。6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上涨11.8美元，或0.6%，收在每盎司2019.1美元。Market Watch 报道，贵金属策略师说，对于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担忧已经缓解，足以让黄金降温。一周前，黄金价格收在2055.3美元，这是史上第二高的收盘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四分别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重申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说，美国会联合盟友做更强的宣誓，对中共进行吓阻。请听报道。
拜登周四先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冯德莱恩最近的北京之行，以及他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声明还说，领导人重申了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拜登当天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除了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也为促进印太地区繁荣、安全、共同价值观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持续努力。这是马克龙日前访华之后，表示欧洲不应卷入台海引发争议后，两人首度通话。冯德莱恩先前和马克龙同一时间访华，两人结束访华几小时后，中共宣布进行3天的环台军演，以报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近来，中共又对台湾北方的海空域设置禁航区，从21号到23号，中共还将在海南岛沿海进行军事训练。不过，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也正在南海进行军演。美国官方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共军在2027年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也认为中共未必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
2027是因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好像有个象征性的意义。不过呢，他到底会不会攻台，我觉得有一些实际的考量。就好像他如果能不要冒着牺牲大量的武器人员的危险的话，他可能用一些灰色战术或发动网络攻击，或者是对台湾进行封锁，或者是就是台湾对经济制裁，让台湾比如说2024选出一个统派总统进行政治谈判，就是他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他为了要打捍卫，他可能也会一步一步升高紧张局势。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几年台海会越来越平静， 各种中共的招数越来越多，一方面美国也会联合盟友做更强的宣示，但是会不会在这过程中有一方呢被吓阻住呢？还是不幸情势越来越高，最后真的擦枪走火变成全面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四表示，日本将持续呼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韩国总统尹锡悦直言，台湾议题是全球性议题。此外，在近期周二发布的最新声明强调，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是实现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欧洲议会批准了世界第一部针对加密货币进行全面规范的法案。该项立法已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支持，以期保护投资人免于在加密货币领域遭受侵害和操纵。请听报道。
周四，欧洲议会批准了世界上第一部针对加密货币进行全面监管的法案。立法涵盖诸如比特币、以太坊以及价值可用区块链技术加以确保的其他可交易辅币，例如非同质化代币 NFT。 发起这项立法的欧洲议会议员乌塔森在法案辩论期间表示，这部法规标志着加密资产无法可管的荒蛮西部时代已经结束。去年11月，加密货币平台 FTX 及其姐妹公司阿拉美达研究发生破产，使加密货币倒闭风潮再添一桩。FTX 市值一度高达320亿美元的虚拟交易业务也随之灰飞烟灭。欧盟金融服务事务执行委员麦金尼斯本周在议会就法案进行辩论期间表示， FTX 的活动本来可以受到相关法规规范，也许就可以避免它走上破产命运，造成一些投资人血本无归。欧洲议会也将整个加密货币的领域称之为荒蛮西部，提出全面性的监管，旨在希望能保护投资人免于侵害和操纵。麦金尼斯强调，举例而言，我们认为如果那个时候欧洲联盟对 FTX 有管辖权，根据这项法规，它的诸多作为将不受允许。根据加密资产市场的新规定，加密资产服务供应商必须保护客户的数位钱包，一旦投资人的加密资产亏损，他们也得承担责任。另外，针对资产转移的第二项规范也可以对加密资产交易加强监管，使其更紧密符合传统金融实务。欧盟表示，这将会让不法之徒更难利用加密货币进行诸如洗钱一类的非法活动。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